好，第四课是这个统治生活，容神一人啊。我们看一下 PPT 里边有三大点，第一是将荣耀带给神，第二是要听道行道，避免危机，第三解决方案，圣别能力啊。感谢主，我们先看第一点。第一点呢是将荣耀带给神，那么第一小点是光照人前，行为善，美善。马太福音5章16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荣耀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。”所以，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荣耀我们的父，他要得到荣耀，而我们可以带给父荣耀。那么，我们就要好好的配合。那么，我们的圣经上说得很清楚。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光在嘴巴上说，也不是我们天天没事儿的话就在网上去聚会，然后去分享神的话语，这个是要的，但是不够。那么我们说了要干嘛？要行出美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周围的这个亲朋好友啊、邻里，在我们行为中一看，哎，这个人跟真的是跟我们其他的人不太一样，那么。我们应该用让我们的行为去干嘛？去能够看出神的样式来啊！感谢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高举耶稣，殷勤服侍。约翰福音17章1节，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彼此荣耀。”神。得荣耀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荣耀耶稣。当我高举耶稣，你就高举了天父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有好行为并归荣耀与耶稣的时候，如果你在做善事儿，你就荣耀了耶稣，因为你是奉他的名做这些事儿，所以这一切都能够给神带来荣耀。啊，感谢主啊！第三就是要什么？要坚守真理，生死度外。再来看一下啊，《约翰福音》21章18到19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着往来；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。是指明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现在看明白了，你可以用死来荣耀神。希伯来书第11章有许多的例子，人们以死来荣耀神。如果你要荣耀神，那么我们心里也应当有同样的定义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我们都要荣耀神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意味着你必须坚持原则，你必须明白圣经真理，为真理而活，必要时你必须为此而死。听着，你的圣经原则不是因为气候、经济而改变。如果成为基督徒会让你付代价，或者会让你陷入某种困境，或者会让你与朋友或其他任何事情发生冲突，你就需要做出决定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在真理和原则中前行。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，后来慢慢会减少，但神会重新建立起来，因为神的工作就是要使教会增长。感谢主啊，所以我们也要这个明白这样的一个原则啊，我们也经常啊，我们这边也有老的这样弟兄啊，老弟兄、老牧者啊，因着这个就是承认不承认你是这个信你的信仰啊，然后就会有牢狱之灾啊，而且不是短的年头啊，出来之后的话还是为主去奔波啊，现在这老仆人在西藏啊，还是在传道啊，感谢主啊。他自己就带着这个归主单啊，而且都写好了啊，自己但凡有建主的一天的时候， 那就是把所有的器官捐赠，还有就是深埋啊，没有亲人去领啊，不用，就是深埋啊，感谢主。好，来第二大点是听道行道，然后避免危机啊。这个它的第一点就是不法之人主不认啊，主不认可啊。马太福音7章21节。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"主啊，主啊"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，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看到的，人们说啊，每一个呼求主名的人都将得救，这里就证明这是不对的，因为呼求主名并不是单指呼求主名的人，这里指的是什么？这里指的是我们必须遵行我们在天上父的旨意，所以我们呼求主名的人不见得能够真正的进天国。在22节的话当日里那里边出现了许多人啊，许多人那就不是少数了。如果你在圣经这个汇编字典里边查找许多人，你会发现这个词前面13到14节，因为引道毁坏的那门宽，那路阔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道生命的那门窄，那路狭，找到的人也少。其中人多是一个词，人多是一个词。那当日许多人要对我说："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，在你的名里赶鬼过，并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的异能吗？那么我要向他们宣告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"现在我们回到22节，有人问我。你是说我们不要去说预言，不要去行异能吗？不，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你行，说预言的事情，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人们得医治，你行了大能的事，这些都证明你相信神能让人得自由，你相信神可以使用你。但这个意义上跟你的救恩是无关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做的好事并不能抵消你做的坏事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也有播种和收获的这种种收原则。种收原则不等于因果报应。因果报应是你当有好的行为或坏的行为时，你希望它能够平衡，用你的好行为弥补坏行为。那你就成为好人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圣经里面没有这种说法。所以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所以，许多人在做善事，他们说预言，做了很多事，他们在这个名字中，做工是有效的。但是，耶稣说是的，你们做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很好，但你们仍然做了不义的事，仍在罪中，仍活在罪中，仍在犯罪。所以他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这意味着，他们可能就在耶稣的周围，他看见了他们所做的行为，他直接对他们说。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离开吧。这是第一小点啊。第二，接受训练，成为门徒。那么，所有的问题不在乎是否行神迹啊。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在神迹中被激活，很多人被激活，开始做这个医治的工作。但最关键是我们没有确保这些人得到门徒训练，结果就是培养出上面经文中所说的不认识主的人，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主啊主啊主，却声称从来不认识他们。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认识的人，我们不只是激活他们，而是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，确保他们认识耶稣。阿门。后边第三点，言而有信，言行一致啊。所以接着来看啊，我们看一下24到27章。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是实行的，就实行的。好比一个精明人，把你的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河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是立基的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实行的，好比一个愚拙人，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河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那么两者有什么不同呢？一个是听了去做，一个是当做耳旁风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今天我们学到多少，我们就记住一句，我们就做一句；听了两句，我们就做两句啊。那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孩子啊，感谢主。第三是解决方案，圣别能力啊，解决方案圣别能力，我还挺多。好，来，它的第一点就是随从圣灵，行为圣洁啊。这个的话是罗马书的1章3到7节啊，1章3到7节，他说的是论到他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按圣别的灵说，是从死人的复活，以大能标出神的儿子。我们借着他领受了恩典和这个使徒的职分，被他的名在万国中使人顺从信仰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写信给一切在保罗，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的圣徒，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那么这里边说的是，注意保罗在这里说的是，照着圣洁的灵顺从信仰。他接着说，蒙召成为圣徒，成为圣徒意味着蒙召与世界分别。归于神，过圣洁、分别、圣别的生活，所以这就称为基督徒。所以意味着，就是你的呼召，你被呼召成为圣人，被呼召过圣洁的生活，而不是单单声称自己的灵是圣洁的，而你的身体却跟魔鬼一样的生活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，要分别为圣啊，要过圣别的生活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底下啊，第7节的话，他说的是劝青年人也是一样，要清明自守，在凡事上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样式，在凡事上，在一切的事上，不仅是时不时的做点善事，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模式，是一种肌肉记忆，就是不用脑子想，直接就去做啊。这样的话是需要被训练的啊，因为圣灵永远与你同在，神的能力总能存在你里边来治愈，所以你应该表现出善行的模式啊。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，生活化，生活信仰化，所以我们的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啊，应该各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信仰啊，所以我们这块要训练啊，你应当在生活中树立好的好行为的榜样啊，善行的榜样啊，所以我们有人推辞说，哦哟，我不行啊，我只能被圣灵引导啊，那不是的，除非你有善行的模式，因为圣灵引导你遵守圣经，你应该是善行的榜样。你需要竭力的深入其中，因为这与当今世境的发展，它是背道而驰的。所以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被世俗的这样影响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是 生活在这样世界之中啊，但是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啊，要过圣洁的啊，要分别出来与世界不同的啊。第八节，在教导上不要腐化，要庄重啊，要用无可挑剔的健康言语，使那反对的人既没有坏事可说到我们，便自觉羞愧啊。所以，你这样生活肯定有的人是不赞成的嘛，对吧？所以，那么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啊。你赞成不赞成？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之中。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随从肉体，而随从圣灵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随从了肉体而行，仍然会有羞耻感，但你不应该有，你不应该被这个违背保罗告诉提多要活出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啊。感谢主。再看第二点啊，照着义生活的结果就是圣洁。罗马书6章19节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着人的常情说。现在请注意，保罗说“因你们肉体软弱”，他不是指对方肉体有疾病，他站在一个正常人的立场对对方说话，非常直白，没有拐弯抹角。他说：“因为你们的肉体软弱，你们跌倒了，失败了，这不应该。”他说：“这是肉体软弱的行为，你们需要对付掉这样的行为。”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？那么经文支持我之前所说的话，他直截了当、毫无留情地指出，因为你的肉体贴肉体，你就让你的肢体行不洁不法。肢体指的是身体的各个部分，你的身体在不洁中不断作恶，深陷其中。那是肉体的软弱，人性的缺点。你可能说自己软弱跌倒，但你别再这样说，这不是你应该过的生活。从前跌倒，但现在也要照着这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圣别。照着义的生活的结果就是圣别。所以他说，不要让你的身体决定你要做什么，你就有的时候就说我没法控制啊，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。这句话来自于地狱的谎言。你当然能指挥你的身体，通常情况下你会帮助自己做错事。你必须改变思想，不要让自己的思想不应该考虑的事，要统治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言论。有人辩论说，圣经明明说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。那么你认为神为什么给你圣灵？圣灵不属于人的行为，神给你圣灵要驯服你的舌头。这是了解一个人灵性程度最快的方式之一。有的人在前面又喊又跳，又祷告又说方言，跟这个说语言，跟那个方言，然后转身走出大门前。就开始说跟人说闲话，背后议论人，说谗言诽谤人。人们说所说就说圣灵可能降在他身上，但没待久就离开了，就指的是这种人啊。听着，你的生活必须与神的话一致。当你死时，或者发生任何事情，无论你如何到达这里，你都会去到最想。你都会去到最像你的地方，你会去你最相配的地方。现在去处理由你来决定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事情圣灵是可以去帮助我们驯服我们的舌头。那我们看什么，我们听什么，我们脑子里有什么，其实我们就说什么。所以我们天天去看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听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于是你说不好的事情的这样的这情况就会增加。那我们天天读神的话语，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那我们说出来的就是神的话语，就是祝福别人的话。感谢主啊！ 所以，如果你重生了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造的。这是以弗所书的4章24节啊，所以这就是你所是。如果你不是，就需要得救；如果你需要克制自己不去聚众喝酒嫖娼，你猜怎么着？你需要得救，那不是你内心的挣扎，是你没有重生，对吗？所以，我们如果是重生的人，就不要再过任何的以前的那样的一个生活。旧我已经脱去了，咱们不能用这个旧的皮囊装新酒啊！感谢主啊，走吧，下时间啊，来，快。这个后边还有一段经文，一段经文，看啊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的7章1节。所以，亲爱的，我们既有这样的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肉体和灵一切的玷污，敬畏神，以成全圣别。啊，所以这里边都说过了啊，要成全圣别。最后一点是第三点，追求圣洁，活出圣洁啊。这个提摩太前书2章15节啊。然而，女人若活在信望、信爱、圣别并自守中，就必借着生产得救。我之所以提出这节经文，是因为我想让你们意识到。这里的得救明显不是指的是永生之救恩，不是说女人生了孩子就可以上天堂，与前面所说的凡呼求主的名就必得救是一个意思。这里指的是某种环境的释放，女人要在生产的事上免于痛苦，就要持续的活在爱、圣别与自守中。圣洁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与你如何过日子有关。你可以活得圣洁，也可以活得不圣洁。有人说自己是自己的灵已经圣洁，所以一切都好了。你的灵已经圣洁，就要活出圣洁。这很简单，不是自欺欺人。一个内心圣洁的人，外面的表现出来不会不圣洁。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敞开的书信，不用人们猜测你是否圣洁。啊，所以你的外在的行为已经表现出来你是否圣洁啊，感谢主。那么，统治圣经学校的使命之一啊，在世界各地开办的是这样的一个学校，卫星学校。他们主要目的不是信息，而是门徒训练，培养门徒，为了确保圣洁的教导。对此，对比外面那些虚假错误的教义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真理和实际。你就会知道，它不仅仅是一个想法或只言片语，而是你会知道什么是对的。那么，在今天教会里最缺少的就是品格。大多数时候，世界和教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有区别的话，实际上教会的问题更多，因为你应该能够信任他。然而，教会有些人却做着各种不正确的事情。现在我们回归正确的时候了。如果我们自警、自警、自省，也许神就不必做太多。我们都知道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啊，起手，对吗？我们不想招损，最好的办法是，但我们若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判。圣经是这样说的。啊，感谢主，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啊。